我们这一课要讲两件圣事，所以我只能很简单的提出一些重点啊，其他东西呢我们可以在特别的情况下慢慢再详细研究一下。婚姻圣事是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圣事，是两个人之间缔结的一个永恒的爱的盟约。在这个圣事里面，圣神、主圣、夫妇两个人使他们在基督内结合。保禄称婚姻为一个伟大的奥迹，因为夫妇的结合正象征基督与教会的结合。其实当时的教会看到夫妇间基督徒夫妇间那种恩爱，那种生活的美满，他就想起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，也是那么恩爱的。后来保罗中途把这个关系反过来说，是好像基督跟教会是那么恩爱，那个关系那么好，所以夫妻也该当是这样。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是他们先看到夫妇之间的那种圆满的结合，才想起基督与教会的结合也是那么圆满的。婚姻也是为双方完全互相交托，又为了生养儿女而设立的，所以结婚其中一个目标也是为生儿育女，延续天主的造化工程。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，就是占天地之化育。所以婚姻圣事不单单是两个人的结合，而是两个人同时参与基督的救世计划，手拉着手，心连着心，踏上人生的征途，在爱中延续生命，建设教会。按照基督的教训，婚姻圣事有三个特点，就是第一，单一性，就是一夫一妻；第二，忠实性，就是结婚的双方互守信约；第三，就是不可拆散性，这是最难的一个，就是说除非一方死亡，婚约尤其是两个天主教徒之间的婚约永远不可以解除。在结婚的时候，假如男女双方或是一方是教友的时候，就必须到认可的教堂里面，并在神父和两位证婚人面前举行婚礼。通常在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互相许诺，宣读那个婚姻的盟誓。这个盟誓好漂亮啊，希望大家听一听。他这样说的：某某，我如今郑重承认你是我的丈夫或是妻子，并且许诺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利疾病健康，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，终生不渝，愿主垂鉴我的意愿。郑重承认，许诺从今以后无论环境怎么样，是顺也好利也好，无论两个人的状况怎么样，是疾病也好健康也好，我要永远爱慕尊重你。外面的环境不能改变我们的许诺，我们两个人的身体的状况也不能改变我们的山盟海誓。好，这是一种很庄严的许诺。两个人是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父面前，在各位亲友面前，在基督面前许诺，两个人在基督里面结合，那是一种永恒的结合。我很希望用两个公式来表达这种结合，这两个公式就是一加一等于一，然后一加一等于三。一加一等于一，因为两个人成为一体。耶稣说天主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， 两人成为一体，就是一加一等于一。一加一等于三呢，一方面是生儿育女，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两个在爱里面的人，他们可以由于双方的爱而刺激了自己的生命力，于是他两个人已经变成不止两个人了。就是说，很多心理学家认为我们的潜能只能表现出 20% 到 30%， 有 70% 到 80% 是隐而不露的，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好难发挥出来。爱可以帮忙我们发挥我们的潜能，好发挥到 30%、40%、50%。于是两个人在爱的婚姻生活当中，他们变成了不止两个，他们已经变成每一个人已经变成了一个半，所以一加一等于三，这就是爱。这里我很希望提醒各位慕道者，你们结婚的时候选择教友结婚是值得鼓励的，不要随随便便顺其自然，你们要刻意的选择教友去结婚。我没有说外族人不好，外教人的婚姻有时候比教友的婚姻更好，外教人有时候比天主教徒更好，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。但是作为教友，两个教友结婚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共同有共同的理想，主日一起去参与弥撒，孩子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好自然的让他去领洗，然后爸爸妈妈有共同的理想去培养孩子，这是多么好的事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好严肃的考虑这个问题，我们要选择，我在说刻意的选择，选择教友去做自己婚姻的对象。十分重要的是结婚以前要有婚前的准备，结婚以后要多参加一些叫夫妇恳谈会的这些东西。好，我们也要注意人口的问题，假如我们要生儿育女呢，我们必须做一个负责任的父母，不要就是把孩子生出来而不教育他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！希望大家好好的考虑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讲神品圣事或是圣职圣事。耶稣在升天以前赋予使徒多种职权，比如说献弥撒、赦罪、训导、圣化人类，耶稣愿意把他们把这些职权也传授给他人，世代相传直到世界末日。所以后来教会就遵从耶稣的命令，为自己选拔了继承者，也把自己的职权传授给他们。他们常常用一种仪式，就是副手礼去传授职权，我们称这种授权仪式做圣职或是神品圣事。借着这个副手礼，领受圣职的人获得神圣的职权和天主特别的圣宠。领受了神品圣事的人呢，我们称他们做神职人员。神职人员当中呢，包括有主教、神父、执事啊，我们香港有主教也有神父，暂时还没有执事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已经有执事了。主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圆满的圣事，神父呢就是主教的合作者，虽然也是神品圣事，但是还不是最圆满的圣事。执事呢，就是特别为了帮忙教会做其他的东西的人。在宗徒大事录里面，比如说他们要照顾那些俗务的，比如说照顾那些寡妇啦、教会的财产啊等等，就是执事。当然今天假如教会还有执事的话呢，不单单这些东西，执事还可以做好多教会该做的事情，比如说传福音，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，是执事可以去做的。 比如说是建设基督徒的团体，也是执事可以去帮忙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主教、神父、执事都是神职人员。我们回顾我们的教会，有很多东西要做，但是今天追随圣召的人也越来越少。让我们看一看香港的例子，我们香港有26万教友，但是在我们的修院当中只有几位修士而已，就是说在未来7年里面，我们最多只有几位神父。这是名副其实的庄稼多而工人少。所以我希望各位慕道者，假如你们是年轻人的话，你们必须在你们考虑自己的终身职业的时候，不妨也严肃地考虑一下你们的圣召问题。我希望你们刻意地考虑这个圣召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爱尔兰的老师聚会的时候，他说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，给天主一个机会， Give God a chance， 给天主一个机会。我今天也向你们讲这句话， Give God a chance， 给天主一个机会。希望你们可以勇敢的、开放的向天主说，天主，你愿意我做什么？你愿意我走什么路？我们说过，我们领洗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圣神。领受了圣神，就是说我们迎接圣神来到我们的心中，我们愿意圣神来指导我们未来的生命，我们愿意走天主要我们走的路。好，我希望大家也相信这条路也可以包括了圣召的路。我希望你们男青年考虑做神父，女青年考虑做修女，把你们奉献出来，为天主、为教会而服务。
师父，可不可以问一下，天主教为什么那么样的强调婚姻的不可拆散性？如果两个人真的发觉那么难的、那么难相处，那一辈子要这样子痛苦的生活在一起，那实在是一件……师父您知道？
那
我不知道。
对。对，我也碰过很多，尽管是大家都是教友，但是很难再相处下去。也不怕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虐妻的事情，或是反过来虐夫的事情。我也听过有些地方啊，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到了南美洲，嫁到南美洲去了，那个他的丈夫公然在他的家里面养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是把这个他的原来的太太气得半死，不单单气他，他还打他。好，我知道有这些事情哈，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尽管面对这些事情，我们还是面对耶稣讲的一句话：天主结合的人不可拆散。好吧，这是很困难、很困难、很困难的问题。我今天很短的时间，我当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我希望回答你们另外一些问题。你们将来假如不做神父、不做修女，你们会结婚？我们希望你们一旦走这个婚姻的路的话，你们要注意一些事情。第一，一定要有婚前准备。第二，你们在婚姻生活里面一定要多祈祷，热心地度你们的宗教生活啊，放弃了宗教生活，很多时候就是你们家庭问题的开始。然后多沟通，多沟通，夫妇两个人多讲话，多沟通，不要认为多赚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你们两个人是最重要的。多祈祷，多沟通。第三，病从浅中医，病从浅中医，有问题要立刻去解决，有小问题从小的地方去解决，不要等到严重的时候才去解决。第四，你们必须有教会的支持，比如说参加夫妇的积极团，参加家庭的信仰小团体等等，整个家庭一起去度一种教会的团体生活， 跟其他教会的兄弟姐妹一起互相帮助，互相支持。有了问题也不要害怕请一些专业人士去帮助，比如说家庭啊、婚姻顾问啊、心理辅导啊，这些不要害怕。我的看法是，别的家庭好困难，为什么他们不能离婚？这是我不能讲这回事。我希望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离婚，你们可以不离婚的。我记得我在讲道理的时候，我常常在讲啊，在交换戒指的时候，神父讲一句话，你们既然彼此相爱，就必须终身相守，必须。我希望你们相信，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必能终身相守，必能，一定能够。天主从来不要求我们做超过我们力量的事。假如你们按照我刚才说的，多祈祷，多沟通，并从浅中医跟教会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去好好的讨论家庭生活的问题、养儿育女的问题等等呢，你们一定能够，我再重复，你们一定能够终身相守的。基于刚才你这个问题呢，我想刚刚有一个特别的研讨会去解决这个问题，或是希望你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，你们个别去找神父去问这个问题。好吧，谢谢你。